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大思想家，所有的学者，你怎么知道他伟大呢？他伟大就是在于他的思想不断的在发展。他28岁的时候写了一本书，很了不起。48岁的时候又写了一本书，又把他的思想往前推进了一步。后到了68岁的时候，他的思想居然还有活力。他又有一个新的理论出来。我们说这个就是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思想家的意思就是他要变，就是他不断的在寻求。你知道，当我真的是说在教会当中做传道的，我就知道说这个跟在大学做老师做教授有什么差别。教授如果20年前讲的东西还跟20年前一样，一定是下岗的，一定是评不到职称的。但是如果我站在这里20年之后给大家所讲的信息跟20年前不一样，我就应该下去。所以你看见这是完全相反的。保罗在这里不单的是讲说，就算天使来到我们当中所传讲的与我们不同，他应该受咒诅。而且他说连我们保罗是一个大神学家，哇，你看20年之后他的神学思想又有很大的发展。保罗说，如果我的神学思想有很大的发展，你们就把我赶下去，因为那显明我所讲的不是出自于神的，因为那显明说我只是自己在寻求。所以保罗说，将来有一天我所讲的跟你们今天听到的跟你们起初我传福音给你们的时候不同，我就应该被咒诅。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真的感觉到一种，第一，怎么这么霸道，第二，你感觉到一种这个世上的学问跟智慧所没有的那样的一种稳妥那样的一种确信你知道这个世界是在变的，我们的这个国家你会知道在变的，今天是这样的主义，明天是那样的思想，后天又是那个路线再过一天又是什么，到最后呢告诉你说这个叫科学发展观。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告诉你我还要变的，那个就叫科学发展观。意思就是告诉你，别以为到现在我就不会变了，将来我还要变。所以他的意思就是我变。这是当初陈水扁竞选总统的口号这个世界是求新的，这个世界是求变的，而我们跟随的是那一个古旧的福音，我们跟随的是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那一位主，我们跟随的是他所传讲给使徒来传承的那一个的福音我们生活在今天这个世界，我们真的说有很大的一个挑战。我在前两天走在街上跟我的孩子他才2岁半，然后看见天上看见街上到处都是那个国旗嘛然后他就问我，他说那是什么我说那是国旗他说那个最大的星星是什么，完了我怎么办呢？对呀，我当时心就一想，我说那是大卫之心，我说那是曾经上帝引着他的儿女出埃及领到他的面前去来认识他的那一颗心，大卫之心。有一天上帝也要领着我们这个民族出埃及，但是现在那颗心被人家拿走了那我能怎么讲呢你知道说我是在讲信仰呢，还是在讲政治呢？我是在教育，我是在教育我的孩子呢，我还是在传福音呢？我到底是在做不同的一件事情呢，还是做的是同一件事情呢？实际上我总不能告诉他说那颗心是中国共产党，另外四颗心是全国人民围绕在他的周围，那我还是传道人吗？我还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无道可传我应该被咒诅我不只是说在教会当中不传神的道要被咒诅，我在我的生活当中所说的每一句话如果不传神的道，我就应该被咒诅的。如果我所传的道跟先前所传的不一样，跟在教会里讲的不一样，在教会外讲的不一样，在弟兄姊妹面前讲的跟在我2岁的孩子面前讲的不一样，我就应该被咒诅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是这么
甚至咒诅他自己，来告诉加拉太人说，你们所跟从的那一个福音只有一个，没有别的福音。我们今天晚上的信息是没有别的福音。什么叫做没有别的福音呢？你会看到说，我把它做成一个十字架，你会看到一个呢横向跟纵向的两个方面。从横向的一个方面说，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答案，有各种各样的主义，好像超市里面有好多个品牌的饮料让你来选，有的叫无神论，有科学主义，有佛教，有这样，有各种民间宗教，有自由主义，有后现代的思想。在这个横向的，在这个世界告诉你的所有的答案里面，唯有一个是福音，就是基督。这是我们好今天来认识主，我们知道说，在这一个横向的一个层面上，只有一个福音，就是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但是然后你会看到说，很多的基督徒他会面临到一个说，我的信仰跟我的生命跟我的家庭跟我的工作跟我的孩子的教育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说没，只有一个福音是在那一个纵向的一个层面，你会看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往上，他往下，他要深入到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部分，他要深入到这个社会当中的每一个部分，所以他要在你的信仰中，在生活当中，在职业当中，在家庭当中，也包括在这个社会当中的每一个领域，在科学的领域，艺术的领域，文化的领域，经济，社会，政治，教育，包括这个国家，在每一个的领域，我们都这样讲，只有一个福音。耶稣基督的生命不但是在那一个横向的层面上让我知道没有第二个福音，你知道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你在电线杆上看见都写着什么前列腺患者的福音啊，然后考大学有考大学的福音，音乐有音乐子音乐圣经，找工作有职业工作圣经啊，然后各种各样的福音。但是我们却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有六位的弟兄姊妹要受洗，他们今天受洗，他们不是说哦，在所有的品种里面我选了一个基督教啊作为我的信仰，不是的，这一个的信仰它要深入你的骨髓，它要占据你，它是祭邪的神啊，这一位神他比那个天下最嫉妒的恋人还要嫉妒，因为他要占据你灵魂当中的每一个每一寸的土地，他要让你 灵魂里面的最深处的地方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喊着说这里是基督不能进来的，或者说这里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房间，主你不要来打扰我，我要在里面好好的发一下呆啊，没有这样的一个基督信仰，乃是说在我个人生命的每一个层面，乃至于我去看这个世界的每一个的层面的时候，都只有这一个福音，这一个福音要来占据我，这一个福音要来更新我，这一个福音要来完全的改变我，我的生命有几分向他顺服，他就有几分要来改变我，他的大能与我来讲我就认识几分啊，不然我跟那一位神，其实我已经受洗了，其实在某个程度上说，我跟那一位神还是陌生人，那一位神从来没有进入到我的骨髓里面，当我在考虑说我应该怎么教育孩子，当我考虑说我现在调了工作我应该怎么样来找工作，当我考虑说我对这个我读成都商报的时候我要怎么来认识这个世界，我要怎么来想我看到读到的这些新闻和我所在的这个社会，在这一切的时候都有一个声音响起来说，只有一个福音，只有一个福音。要想考大学吗？只有一个福音。要想找工作吗？只有一个福音。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说只有一个福音，艺术只有一个福音，音乐只有一个福音，天上地下就只有一个真理。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是如此好像绝对的一个的宣告，我们看见在整个加拉太书里面，我们看见加拉太书的六章它差不多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了。第一个的部分就一到四章，它是在讲到那一个救恩的真理，就是只有一个福音，就在上帝的恩典里面，白白的恩典里面，因着他所赐下的信心我们可以得救，我们可以来到那一位上帝的面前称义的那一个福音。我们想自由， 但是唯有在基督里的信心使我们得自由。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无往不在枷锁当中，但是唯有耶稣基督的真理使我得自由。所以加太书的前四章是再一次的来跟我们讲到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基督徒得自由的真理。然后到五到六章，加太书就讲到说，我怎样把这个一个自由跟信心的生活给活出来。我考大学的时候，这个教义与我何干？我找工作的时候，这个教义与我何干？我考公务员的时候，我不得不面对一个入党申请书的时候，这一个教义跟我何干？我失恋的时候，这一个教义与我何干？所以保罗在这里讲，那一个基督徒的自由是怎样可以活在我们信心生活，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每一个层面当中。所以五到六章是讲到这一个的实践。那我们看到加太人他们是叫做犹太教的基督徒，保罗第一次跟他们传福音建立教会是在保罗的第一次宣教的旅程当中。当他这一次回去的时候呢，就发现，你知道保罗在他的信里面，书信里面常常呢是非常怜悯跟体恤的一个心来向那些其他地方的基督徒来问安的。唯有在这个加拉太书的里面刚刚说完了好像一句的问话，就是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然后到第六节马上就开始指责了，马上就开始批评了，我稀奇你们竟然这么快就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保罗很少这样子，赞美的话，问安的话，怜悯的话，刚刚说完一两句，马上就开始很严厉的指责他们背弃了真道。那么在这个地方他们是怎样背弃呢？我们在下面会慢慢看到，主到一个的犹太的律法特别是行割礼。那有些人告诉这些犹太教的基督徒说，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可以救你们，不过呢还是有一件事情，你们必须要行割礼才可能得救的所以他们回到了一个什么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加太书在处理两个关系，是在初代教会加拉太，实际上也不只是在加拉太，在整个就是犹太人的地区来处理在犹太教的背景下的这两个问题，就是一个是福音跟律法的关系，一个是福音与文化的关系。我们在加拉太书里面会慢慢的来看到说，律法主义是怎么捆绑我们基督徒的。律法主义不但是捆绑那些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在那些各种民间宗教的里面，在佛教的里面，你很明显的看到那个叫律法主义，就是人要靠着行某一种的戒律来得救，靠行着某一种的戒律，做到某一种特别的行为的要求，因此来赚取上天的怜悯或者是自我的救赎，那个就叫律法主义。我们基督徒是靠着神的恩典进来的，但是当我们进来之后，你常常还是会发现律法主义的那一个的试探随时都在的。比如说当我们看见弟兄姊妹聚会迟到的时候，我们同工就可能会想，哎呀，如果迟到每一次罚5块钱，可能迟到的人就会少了。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就叫律法主义的试探就来了嘛。用那个规范来约束人是非常简单的，但是用神的恩典来改变人是特别难的。难到什么地步？难到神的儿子要为我们死的地步。教育孩子也是一样，今天我脾气不好，我看见我的小这个儿子在我的旁边不听话，我马上告诉他说，待到那边去，不准动不准这样，只准那样。很简单，这是一种最简单的表达我跟他关系的一种方法，就是用律法来表达很多时候我们父母爱自己的孩子，但是我们不够爱，不够爱的表现就是从恩典当中逃跑，然后转向律法。因为要用恩典来爱他太累了，得跟他说1万次，他还是要把东西扔在地上。但是用律法来爱他，用律法来表达我的爱是比较简单的，而且有的时候一下他真的就听话了 啊，所以我们常常处在这个试探当中，就是律法主义给我们的试探。所以我们常常看不到律法跟福音之间的那个关系，跟恩典的那一个关系是什么。保罗在这里，他在整本加拉太书里面要来处理这个律法跟福音的关系啊。保罗并不反对犹太人受割礼的，他自己也受了割礼。他的两一个同工啊，一个是提摩太，一个是提多。你会看到，哎，提摩太是受了割礼的，保罗要求啊，也替他受割礼，而提多呢是没有受割礼的啊。所以他并不是反对犹太人受割礼，他只是说什么呢？割礼或者任何的戒律，不再是救恩的条件。任何的律法都不是我们在神面前蒙恩的管道。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得自由之后，我们来看神的律法，向我们指明了一个通向圣洁之路的标准跟激励，但是它永远不是救恩的条件。那换言之就是说，这一个的东西就下降成为了什么呢？文化。所以他处理第二个问题，就是福音跟文化的关系。换言之，犹太人可不可以穿他的衣服？可不可以有些东西不吃，有些东西不吃？可不可以守一些特别的节期？都可以啊，没问题。但是你只能把那个视为文化，而不再是视为呢福音。你不能够把那个视为呢救恩的条件和管道，你只能把那个视为呢在普遍恩典当中的一个美好的传统啊。换言之就是说，割礼下降为了普遍启示，所以神借着割礼的律法来启示以色列人的时候，那是一个呢特殊的启示。当时当这个在基督里成全了之后呢，如果你要继续的行割礼，你也会发现行割礼对身体蛮好的啊，不在普遍启示的意义上也不会伤害你的，其实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们愿意坚持呢也很好，那就下降为一个呢文化的传统。就好像我们常常争论说新约里面讲到妇女蒙头，这个是福音呢还是文化呢这个是文化意思就是说，如果蒙头在那个时代表明说，一个女性如果她不蒙头，她就显得特别的标新立异。如果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一个姊妹蒙着头来聚会，她在我们当中就显得过于标新立异。因为在那个时候不蒙头就是奇装异服，在今天如果你在我们当中蒙头，那就叫奇装异服。所以这是一个文化的一个改变。但如果你走到一个教会去，他们在那个地方保持了一个小小的传统，在那个小小的传统里面，哇，那些姊妹都蒙着头，那你也感谢主说，哦，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传统。因为他们在他们自己的那个美好的传统里面，他们在享受那种美好的关系。但是你不会把它视为什么呢？律法。你不会把它视为呢好像和尚说，哦，我只知道和尚不能够吃肉，原来基督徒还必须蒙头。当有不到有这样子去想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他还不明白真理，他还不知道基督信仰是靠着恩典来到神的面前的。所以我们自己也要小心，那个是下降到文化的一个层面，那个不再是呢救恩的一个管道。我们也特别看到处理这个问题，如果回到我们今天，我们没有割礼的问题了，但是我们有我们的文化问题。所以在中国今天，我说有三种叫做 CC 的基督徒哈。什么 CC 呢？第一个叫中国基督徒。今天我们有六位的弟兄姊妹要受洗，你知道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时候，共产党人印代英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来批评基督教，他就是说，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这里面讲到说中国跟基督教之间的冲突，就是文化跟福音啊，真理跟那个或者说跟那个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所以今天我们这几位的弟兄姊妹在今天晚上大家一起来见证他们受洗，到底是来见证中国今天晚上又多了几个基督徒，还是中国今天又少了几个中国人？到底是今天晚上要发生什么呢？你会看到有一种叫做中国的基督徒，意思就是属中国的基督徒。今天晚上，那我也想对着这几位预备受洗的弟兄姊妹讲，今天晚上你要成为，你要在人前来见证什么？ 你要成为属基督的中国人，而不是要成为属中国的基督徒。我们还是中国人，但是我们是属基督的中国人，我们是把中国的这个身份带到了上帝面前去，而不是把上帝的真理跟恩典约束在了中国人的这个身份当中。所以什么叫做这种 CC 的基督徒呢？就是他永远没有办法来解决跟面对他的民族身份、文化的身份跟基督信仰之间的这个冲突。换言之，他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基督徒。那么加拉太书所处理的就是当时的犹太教的民族主义的基督徒。很有意思，你知道在基督升天之前，连他的门徒就这样子来问他说，主啊，你要复兴以色列要到几，要就在这个时候吗？结果当基督升天了之后，这些犹太人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当时是殖民地啊，他们有一种要复兴这个国家，要复兴大卫王朝的时代的那种冲动。这种冲动越接近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毁的那一天，这个冲动就越强烈。你很清楚的看见公元70年是一个标志，因为那一天之后，这个国家作为一个人的国家在地上就已经被灭亡了。所以从耶稣公元34年到公元70年，你会看见犹太人里面的基督徒不断的爆发出民族主义的热情，不断的开始爱国情绪上涨，不断的是民族救亡的压力和盼望压过了对神的国和神的义的盼望。越接近70年的时候越强烈，越接近70年的时候越强烈。那么你把这一幕放到我们中国的历史上也是一样的，1949年是一个标志，越接近1949年，中国的基督徒的爱国情节越高涨，一直高涨到什么？因为那也不是基督徒了，所有的中国人都是那样子，生活在民主救亡的压力之下，基督徒也生活在那个压力之下，所以基督徒没有办法面对别人的那个质问，你到底是一个基督徒还是一个中国人？他没有办法面临那一个的张力，就是你到底盼望神的国度降临，还是盼望中国要崛起，我们要摆脱挨打受苦的局面，我们要解放。所以很多的基督徒越接近1949年那一个无神论政权建立的时间，中国的基督徒的爱国热情就越高涨，福音中国化属中国的基督徒就越来越多，直到三自爱国运动的兴起。我们经过的这一幕跟加拉太地区 的犹太教基督徒在公元70年之前经历的那一幕是非常相像的，非常相像的。第二一个呢，就是所谓的文化基督徒啊，也是跟中国有关呢，就是我们自己的文化里面嘛。那这一种的 CC， 他们是在文化的意义上认同说基督教蛮好的啊，你看基督教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很多的，你看伟大的文明啊，最发达的国家都是人家基督教的啊，等等等等，基督教也蛮好的啊。但是很有意思啊，49年，我们49年以前，今年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份，对于这个地上的国度来讲，今年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份，对于中国的教会来讲。地上的国度从49年到09年经历了60年，中国的家庭教会，中国的教会在无神论的政权下也经历了60年，中国的教会经历了60年的逼迫和60年的复兴。今天是我们该开口赞美神的日子，在2009年的11过后，这个地上的国度会翻开新的一页，这个日子过后，神在中国的教会也必将翻开新的一页。49年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里面，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里面那些寻求自由民主的，那些怀着爱国热情的，那些所谓先进的知识分子都流行一句话，什么话呢？就是我在思想上已经入党了。60年后的今天，中国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流行一句话，我在思想上已经接受基督教了，我在思想上已经是基督徒了。 你会看见这一个很伟大的变化。但是这是一个什么基督徒呢？其实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就是所谓的 CC 文化的基督徒。再一种呢，就是儒家的基督徒啊，那也是在中国的特定的文化里面，中国的乡村教会里面有很多佛教化的基督徒，他们信耶稣跟拜观音没有实质上的区别。我不是在批评乡村的教会，城市教会一样，城市教会里面有很多儒家化的基督徒。为什么？很简单呢，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儒家的传统在城市生，佛教的传统在农村生，所以农村的中国人变成了基督徒之后，还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佛教化的基督徒。城市里面的知识分子变成基督徒之后，还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儒家化的基督徒。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一个的福音，那一个基督的生命还没有在我的里面，像刚才我们画的那个十字架，在我的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层面都宣告说只有一个福音，都宣告说主的旨意行在你的灵魂当中，行在你的心里面的每一个房间，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面对，我们也一样面对福音跟文化之间的这个冲突，这个冲突不是外在的，这个冲突就是我们今天里面的。所以中国的基督徒在100多年来一直都在反复争论一些问题，比如说可不可以拜祖先啊，可不可以烧纸钱啊，可不可以在死去的亲人面前下跪啊，可不可以怎么样啊。所以一直都是看见这样子的一种的冲突的。我们在加泰书里面看见保罗怎样去来应对用那一个唯有基督的福音来处理加泰人所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如何来处理我们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所面对的问题，和我们深入骨髓的思想里面所面对的问题。我们看到我们教会的意象，我们追寻的是赵天安牧师的三化的意象啊，所谓中国的福音化、教会的国度化、文化的基督化。赵天安牧师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他读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时候，他发现一件事情，他说很多到海外来的这些基督、这些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了基督徒以后，甚至成了基督徒很多年以后，他说我发现他们的思维观念里面仍然是非基督教的。就像我们以前举一个例子嘛，你在街上看见两个人吵架啊，如果看见他们刚刚开始吵呢，可能你还能够判别哪一个是基督徒，哪一个不是基督徒。他们吵上3分钟之后，你就发现都是中国人，就中国人的基督基督徒的中国人跟非基督徒的中国人，在很多的时候发现他们的相似性超过了他们的不同。所以赵天安牧师说，就看见这个三化的意象，我们的信仰要带出来文化的基督化，要带出来在我们里面根深蒂固的一个更新。所以他提出这个三化的意象。什么叫做另传一个福音呢？上一次于杰弟兄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三化意象的时候，他有一个说法，我觉得讲得很好啊，一下子给我很大的一个的触动。他就把这个反过来了，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你生命当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把福音中国化，你不是教会国度化，你是把国度教会化，你不是把文化基督化，你是把基督文化化。这是三个反方向的另传一个福音。所以我们今天要受洗，比如说吴耀华弟兄今天晚上所要开始的是一个什么历程呢？是吴耀华福音化，不是今天晚上福音要吴耀华化，对不对？萧丹姊妹今天的受洗来是萧丹从今天晚上开始要福音化，而不是福音要萧丹化。对中国也是一样的，三字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三字路线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他们不是把中国福音化，他们乃是要把福音中国化。你会看到什么叫做国度的教会化呢？国度乃是耶稣基督的那一个无形的教会，他历代所拣选的圣徒那一个天父的世界。但是我们把它教会化，这个教会是指的有形的教会，就我们教会。 比如说我听到在每个地方都会有一些教会说除了我们教会，在其他教会受洗都不得救了。这个就叫做把国度教会化。神的国度在哪里呢？就在我们教会。我们教会之外没有神的国度。天主教就是这样子。天主教说，不在我这里受洗就不得救了。耶稣基督的国度在这个地上，就是我们这个教会。他把国度教会化。在新教里面，你也会看到一些小群的派宗派，一些分离主义倾向很强的这样的一些宗派，他们到一个的地步，他们说只有我们是圣洁的，只有我们是那一小群，只有我们所传的福音是对的，只有我们这里才是能够得救的。这个叫做呢国度的教会化，这个就带来叫做宗派的主义，这个就带来对神的国度的藐视跟否定。一个是把神的国度限定在民主国家的疆域当中，神的国度怎么会按照960万平方公里来分呢？神的国度要按照明代的时候中国的疆域来分呢，还是要按照今天的中国的疆域来分呢？如果天上有一位神，在天上难道还有国界线吗？所以另外一种把神的国度缩小化，就是把它缩小到某一个具体的教会跟宗派当中，压缩到一个民主国家的地上的疆界当中，压缩到一个有形的教会跟宗派的当中。再一个呢，你就会看见基督的文化化，在城市当中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信主，我们很感谢神。那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信主里面是把基督文化化，而不是把他们曾经把他们的脑袋，把他们的所有的思想，他们不断的那个科学发展观，不断把自己的脑袋当作人类思想的跑马场的那一个的脑袋拿来基督化，而是他们反过来把基督降为了文化当中的一种。在各种自由派的教会，自由派的知识分子或者基督徒里面，你会看见这种相反的方向。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受洗，我们今天要来见证，我们乃是要见证那一个我们的福音化。你在信仰生活当中遇见什么样的挑战？你为什么感觉到我的喜乐越来越少？你为什么感觉到好像我的信仰不能够在我真实的困难当中能够给我力量？那你小心，你到神的面前来省察，你一定是在发生那个相反的过程。那一个福音，那一个你被福音化的过程，开始被福音被你化掉的那个过程扭转了，改变了，替代了，遮蔽了所以你所需要的就是再一次来到上帝的面前，重新的来认识他，重新的来归向他，重新的来悔改自己，重新的来看到自己里面最深处的动机，我活着就是为了敬拜神吗？我真的是活着就是为了敬拜神吗？如果我对自己在神面前回答是说，主啊，不是，我没有办法做到，我不是，我的生活不是活着为了敬拜你，我在向你祷告的时候，向你祈求的时候，我都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主啊，我今天遇见了一切的困难的自作孽，你也不可活。但是主啊，你的恩典大过我的罪，你的恩典大过我里面的那一个想自立为王，想自己登基的那一个的欲望，求你来大过他，求你的恩典来漫过他，来漫过我，每一天让信仰变成我生命里面最真实的东西。对我们个人来讲是这样子的三化，对教会来讲也是这样子的三化。我们真的是看到保罗讲到他自己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被神所拣选，他说我就没有跟人商量，我就开始传福音给外邦，直到3年之后我才回到耶路撒冷去见约翰、雅各跟彼得。他说这个不是表明他自己很骄傲，我是直接从耶稣基督那里领受，乃是表明他所传的福音真的是从神而来，是不可变的，所以就算我变都是要被咒诅的。在1章的第15节里面有一句的经文特别的真的是打动我， 保罗说到自己在大马士革的路上的时候，他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中分别出来又施恩招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很有意思啊，保罗在讲到一个大马士革的路上所发生的那件事情，就是在那一刻，在那一个地点，神扭转了他，神改变了他，神启示了他。但是保罗却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中分别出来，我在逼迫残害神的教会的时候，不是说神没有与我同在，直到大马士革的路上神才与我同在。保罗说，那一位拣选我的神是我在母腹当中就把我分别出来，如今然后在我的生命当中的某一刻某一点的时候，他施恩来召我，并且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你保罗在这个地方看见，又再一次的看见一个伟大的一个图画，再一次看见一个从永恒那里所来的一个稳妥。我们今天晚上受洗，比如是马林姊妹今天晚上受洗，但是神不是在今天晚上施恩召你，那一位神乃是你在母腹当中的时候就将你分别出来，然后在今天这个晚上要在人前来施恩召你，为他做见证，受洗归入他的名下，并且乐意将他的儿子透过圣经，透过圣灵在你心里的重生的工作启示在你的心里。所以我们既看到我们在那个肉身的世界里面，在地上的这70年或者80年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今天的那个特定的文化制度的环境里面，我们遇见了神，我们被神改变，而且我们看到了我们来是在万事以先就被那一位神爱，就被那一位神分别为圣，就被那一位神从起初指定了幕后的事，就被那一位神安排下我生命当中每一天的生活。这60年来我们都在唱那一首歌，我从小就唱出老茧来，谁亲爱的伙伴，谁为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60年来或者我自己30多年来都不知道谁为我安排下幸福的生活，当我荡起双桨的时候但是当我信主来认识他，当我读到保罗的这一段的经文，当我们今天的这几位弟兄姊妹要来受洗归入神的使的时候，你知道谁为你安排下幸福的生活，谁在你母在母腹当中就将你分别出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今天一切的难处都不是难处，你今天一切的困难都不是困难，你今天一切的挫折跟弯路都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偶然的，乃是那一位神在万事当中为你所选择的路，为你所预定的路，是他那一位导演，是他那一位历史的剧本，包括每一个分剧本，包括到你的身上每一个分镜头，都是他所写的那一位神，他所给你的。在这样的一个稳妥当中，我们来看到，我们来认识神，甚至在主里面所过的每一天，所面对的每一个难处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有一个不可动摇的地位，你有一个不会动摇的应许，你有一个在天父的面前，你有一个从2009年的9月27号，你有从中国人这个族群，从成都这个地方，从你今天所在的那个公司里面的那一个处境当中脱颖而出，然后在整个的宇宙的场景当中，在一个永恒的向度面前来到那一位天父面前，他有那一个亚伯拉罕的应许，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就，如今借着圣灵的感动在你的心里放下，启示他的儿子在你的心里，又召你来传扬，那召你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今天的一切困难算什么？甚至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们说，我今天所遇见的困难与我何干？我们现在那个小孩子我们的孩子 啊，到一岁多的时候就会接到很多的电话了，就是现在很多的早教嘛，就会告诉你哇，有好多办法，我看着都很目瞪目睁口，因为我的知识比较少嘛，然后人家有人就讲说，小孩子认字啊，小孩子记忆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一个字一个字看，小孩子是拍照框一张图，就我看你们每一个人，我要一个人一个人看。他说两一岁的小孩子看你们是夸一张照片，一百个人就看进去了，啊！但是他们说小孩子的这一个看呢、啊，几个月就会消失，所以你通过一个早教哈、啊，你开发他的智力，他将来到二十岁的时候，他看人都是夸照一张照片，一百个人全部记下来了，哇！我觉得这个都了不起啊！还有好多种的那种啊，就开发儿童智力的方法。那后来，哎，我就想一件事情呢，啊。就好比你去买一台电脑，你买了一台电脑是两亿个 G 的，然后到你的电脑报废的时候才用了300个 G， 那么你会怎么想呢？你说莫名其妙，那为什么要弄20000个 G？ 为什么要把这台电脑设计为20000个 G 呢？既然到它报废的时候它才用300个 G， 你会很有意思哦，人就是这么设计的。很多的科学家都是告诉你啊，人最聪明的人呢，爱因斯坦呢，给他死了之后来研究，他就发现啊，最聪明的人脑细胞都只用掉3%，就你里面的那个内存呐、啊，你里面的那个 CPU 啊，它是可以，它比你这一辈子所做出来的最大的事情、最多的事情、最多的记忆力，它要高好多好多倍。你就会想这个问题，如果人是被设计的，这个设计师是不是有问题，干嘛要这么浪费呢？有一天我就想通了，我打电话说我的孩子不去学这些教育，他就跟着一起这个正常的成长就好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是留给永生用的，因为这辈子的80年上帝创造我们只用3%，97%的内存是给永生用的。所以不相信上帝的人，他就要问这个问题，我那97%的内存拿来干什么？啊，我死的时候，如果有人医生告诉我，你的大脑里面97%从来没有被用过，你想这一辈子是多么的绝望啊！而且你确实想不通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而且甚至你想不通那一个创造生命的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啊，所以你看到说，你今天所有的困难在永恒当中是有一个善意的应许和一个爱，在人类的真实的历史上是有一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真实的死与复活的救赎，然后在永恒当中是有一个好的无比的将来。所以今天我的困难，我的软弱，真的是算什么呢？真的在某一个程度上，我们这一辈子叫什么？叫彩排呀、啊，我们这一辈子叫什么？叫世袭呀、啊。我们这一辈子，所以 C.S. 路易斯才讲那句话，有名的话说：“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如果没有上帝，这句话怎么说得出来？如果没有上帝，苦难就是苦难，死亡就是死亡，毁灭就是毁灭，虚无就是虚无，永远没有翻转的可能性，都是绝对的。生命就是绝对的荒凉跟没有意义，因为有那一位上帝，因为有那一位在母腹当中将你分别出来，如今又施恩召你的那一位神。所以苦难才是化妆的祝福，所以死亡才是通向永生的门户。所以我们今天受洗来归入耶稣基督的死，并且加入他的教会，我们才是说，我们不是做那三种 CC 的基督徒，我们不是做一种贪恋这个世界的基督徒，我们不是做一种被这个民主国家的那个界限所捆绑了的基督徒，不是被那个儒家的传统、佛家的传统所捆绑了的那个基督徒，不是被今天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不是被你早上起来每一天所读的《成都商报》所决定了的那个基督徒，而是欢迎你来到天父的世界。每一位今天要来受洗的弟兄姊妹， 受洗之后你到了街上一看，泰森北路还是泰森北路，没有赶到车还是没有赶到车、啊、但是你的生命发生一个最根本的转变，就是我们在今天说欢迎你来到天父的世界，欢迎你从此回到天父的世界，因为今在昔在永在的那一位神一切都要改变，唯有他不改变。阿们。我们一起来唱一首的诗歌，耶稣不改变。我们请中东弟兄带领我们362首。
今在以后永在，耶稣不改变，父母兄弟都认你待，耶稣不改变，耶稣不改变，耶稣不改变，天地万物随你回转，耶稣不改变，上主圣言安定在天，永绝不改变，主也不改变，主也不改变，可是愿你真理与天，主也不改变。
我们再来唱第一段，耶稣不改变。
昔在今在以后永在，耶稣不改变。
昔在今在以后永在，耶稣不改变。父母兄弟都能离开，耶稣不改变。耶稣不改变，耶稣不改变，天地万物最低毁坏，耶稣不改变。
耶稣不改变，天地万物随你毁坏，耶稣不改变。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若不创造这个世界就没有我们，你若不创造这个世界你自己还是完美的，但是你因着爱创造我们，你因着爱拯救我们，你因着爱你每一天托起这个世界，主啊，这个在罪孽当中的世界没有你的护理，每一秒钟都将毁灭，每一秒钟这个世界的存在都是奇迹，主啊，我们的生命每一秒钟的续存都是奇迹，孩子们每一个清晨起来的时候，主啊，看见这个世界，看见我们还活着都是奇迹，主啊，我们知道唯有你不改变，唯有你创造了那属乎你自己的一切，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再一次的来承认我们的主权乃是在乎你，这个世界的主权乃是在乎你，即将受洗归入你名下的这六位弟兄姊妹，他们的这一生的主权乃是在乎你，主要让我们真的知道没有别的福音，主要我们真的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书除了你的这本圣经没有哪一本可以称之为经，因为经就是标准，唯有你自己是那个标准。我们若是看这个世界上任何一本书是经，我们就在拜偶像，我们若是看这个世界上任何一种思想是我们的标准，我们就在拜偶像。 我们若是看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是我们不能够离开的，我们就在拜偶像。因为人是拿来爱的，人不是拿来依靠的。我们不是依靠那一个人来爱那一位神，我们来是依靠主你这一位神来爱那一个人。我们来是依靠你不变的爱，所以我们来爱这一个变化的世界。主啊，求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不变的应许，每一天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帮助我们牵我们的手走过我们的苦难，擦去我们的泪水。主啊，将我们在这个世界面前的软弱，主啊，用你的恩典，你真的每一天来帮助我们得胜。主啊，因为唯有你不改变，因为唯有一位神，唯有一个真理，唯有一个福音，唯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感谢主，愿你在我们当中得着荣耀，愿你在这个晚上，主啊，愿你在这个国家得着荣耀，愿你在中国的所有的你的儿女和所有来渴慕希望来寻求你的人的生命当中得着你自己的荣耀。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接下来有六位的弟兄姊妹，吴耀华弟兄、马林姊妹、肖丹姊妹、张迪姊妹、刘荣芳姊妹和唐斌姊妹，他们要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来宣告他们的信仰，来见证他们的信仰。我们一起来看到一段的经文，希伯来书的十章，新约希伯来书的十章1-25节，新约希伯来书的十章1-25节，我从11节为大家读到第18节，然后我们一起，我特别的请几位要受洗的弟兄姊妹从你们的位置上站起来，你们一起来读。你们一起来读19-25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我们一起来。阿们。好，我想对这几位要受洗的弟兄姊妹啊，再有一点的劝勉。真的，我们你们乃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真的好像是那至圣所的幔子，为他裂开，为你裂开，为我裂开。我们曾经在主里面一起与你们相识，一起在我们来领圣餐的时候 一起在主里面来等待着的今天，等待着你们和我们一起归入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一起在地上可以来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今天何等的欢喜，因为我们等到了这样一天。我们知道我们在天上我们有永远的生命，即使我们在地上不相识，即使我们不是在同一间教会里面，我们在天上也有永远的在基督里的关系。但是我们向着主来感恩，就是他将你们带到我们的中间，使我们可以在地上可以有机会一起的来服侍神，一起的来敬拜神，可以一起在地上领受圣餐。我是何等的为此来感恩，为着我有机会在地上可以和你们一起领受圣餐，为着我有机会靠着主的恩典可以奉着圣父甚至圣灵的名来为你们施洗，是神对我的祝福，也是对这间教会的祝福。因为我们相信神将每一个人带到这间教会来，他所带到这间教会的就一定是这间教会不可缺少的那一位，因为他要我们在这里彼此来相爱，他要我们在这里彼此来搭配。我们一起彼此的在这里来纪念主耶稣，来跟随他。我想简单的来问这几位的弟兄姊妹，吴耀华弟兄，你是否愿意在上帝的面前也在众人的面前承认你是一个败坏的罪人，你用各种方法都不能够救你自己，你愿意相信这一位耶稣基督？你是否愿意从此相信他，信靠他，跟随他，做他的门徒，甚至在你最软弱的时候都不放弃？感谢主。马宁姊妹，你是否已经知道，你是否已经了解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与复活是真实的，并且因着圣灵的感动是与你有关的，因为你就是他的宝血所买来的，你是否相信并且已经了解？你是否愿意在众人的面前，在这个世界的面前宣告，你从此要奉这一位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和你生命的主，一生来跟随他？感谢主。肖丹姊妹，你是否已经确信你怀着诚实来到神的面前，知道你相信这一位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愿意奉他为你生命的救主和你的主？你是否已经有一个的确信，知道圣灵在你生命当中的做工，知道你已经重生得救，你在天父的面前已经有着这样的一个儿子的名分？你是否愿意在众人的面前来立志，你愿意从此奉他为你生命的主，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他，一生来跟随他？你是否相信你前面一切的困难，一切的难处，这一位主都会为你来战胜？感谢主。张迪姊妹，你是否相信那一位耶稣基督，他从圣女玛利亚所生来到我们当中，就是那一位上帝，就是你的救主？你是否愿意这一生来奉他为你生命的主，一生来认识他，跟随他，服侍他，敬拜他？感谢主。旁边姊妹，你是否也已经了解你所宣告的信仰是什么？你所信的那一位耶稣基督是谁？你是否相信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而复活来是真实的，并且因着圣灵的感动，你今天愿意在上帝跟众人的面前来承认 你愿意奉这位耶稣基督为你生命的主？你是否愿意在你今后所有的困难当中，在你今后的工作、生命、婚姻、家庭，真的把你所有的主权都来交给他？感谢主。刘荣芳姊妹，你是否愿意在众人的面前来承认，你相信这一位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救主，是神的儿子？你是否愿意从此一生来跟随他，更多的来认识他，来活出耶稣基督生命的样式？求神帮助你们。我们一起来唱一首的诗歌，十架道路171首。让我们知道，并不是这水要洗去他们的罪，乃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要洗去他们的罪，并且已经洗净了他们的罪。我们为这一位主来感恩。我们也一起借着这首诗歌来同走那一个十字架上降卑、复活和升高的路。
主耶稣，我曾经痛苦困难，信仰的喜马利亚，为神他当时加道路，写上了悲中之苦，十字架上出舍己，他不是突然而死，不计数罪加，打开救恩门，罪人的救恩，钉钉在前牵着他的手，踏着血路向前走，后来荆棘遍体鳞伤，仍有十字架压肩上，十字架上主舍己，他不是突然而死，父亲赎罪家，打开救恩门，罪人的救恩，把他挂在城外青山上，孤苦伶仃情难收，舍命了解除我罪孽，乃是为你也为我，十字架上主舍己，他不是突然而死，父亲赎罪家，打开救恩门，罪人的救恩。
哈利路亚。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他的教会，那也往往意味着我们受洗归入一间具体的地方的教会，在一群真实的弟兄姊妹当中去遇见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跟一群真实的弟兄姊妹在这个真实的历史当中去持守那一个使徒所传的福音。所以这几位的弟兄姊妹，我们接下来要继续的来问你，你们是否接受这一间教会的信仰告白？你们是否愿意受洗，不但是归入基督，也成为这一间教会的会友，跟这一间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来持守信仰，一起在这个地上来奔跑我们前面美好的仗？你们是否愿意？ 我想请你们一起大声的来读出来，来诵读，也来宣告你们的信仰，秋雨祝福教会的信仰告白，从第一条到第六条，我想请你们一起来读，请。特别感恩的是，今天在我们当中受洗的这六位弟兄姊妹，乃是与大家一起经历了在父爱崇拜的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在我们受到逼迫跟影响的时候，他们来慕道；他们在我们一起在河边来赞美主的时候，他们与我们同在。所以他们今天虽然是今天借着这个洗礼来宣告他们的信仰，但我们已经知道他们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与我们一起有这样共同的一个属灵的经历，神把我们放在这一间的教会。我们一起接下来我们来唱这一首我们教会的一首诗，教会的诗歌《秋雨之福》。盖满全谷，
我们就是光。
我想请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开口同声的来祷告。如果你认识这几位的弟兄姊妹，请你为他们的生命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同声的来祷告。